好吧，今天我们再继续啊。上一次呢，我们念到了114页啊，把这个第一节啊，就是上师，如果我们要去认，就是这个请一位上师做我们的这个指导的话，那么他有几个基本的条件，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观察的。那么今天呢，从第二节开始啊，是回过头来讲到学生的这个层次，也就是讲说，我们虽然一心想要去求最好的上师来指导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呢，是不是有这个条件，或者说如果我们条件不足的话，我们应该来怎么样的准备。那么这个是从第二节开始啊要讨论的一个主题。我今天呢还是要先放这个 MP3， 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可能会有一些补充的啊，那到时候我们再来做补充。好，早上啊，我们已经把那个就是说一位潜在上师啊，他所应该具有的这些条件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然后接下来进行的第二个小子题啊，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作为一个学生啊，我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有资格去依止上师。那么这个在第二小节里面要讨论的主题。那么在这一小节里面呢，中观巴大师他不是自己在解释，他是引用了几位这个大修行者他们所做的一些说明啊。他引了这个提婆论师啊，提婆论师在他的四百颂，他这部经叫做四百颂，四百颂里面有提出了一些说明。另外呢，他引了这个月称菩萨，月称论师，那么这个月称论师写的是入中论的这一位大修行者，在他的这个四百颂论这一部经里面有谈到一些基本的条件。那么除了这两位之外啊，当然中观巴大师自己啊也提出一些这个相关的作为一个弟子应该具有的条件，所以我们就把他们这几位上师们所提到的这个例子啊，或者这些条件来念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熟悉一下。So now the subject turns to the qualities of the disciples who take a spiritual friend as their teacher。第一个呢是 Aryadeva 这个提婆论师啊，他在四百颂里面曾经讲过，他说又是哪些条件呢？他提出来了三个条件，一个是 A straightforward, wise and interested listener is called a suitable vessel。 A straightforward 一个很正直的，很直接了当的， wise 聪慧的，还有一个有兴趣的，这三个这条件是He does do, he does not distort the virtues of the teacher, nor those of the disciples.
Do 不是多的字。
哦，这里为什么叫 he does 呢？是说具有这三种条件的人呢，他不会 distort the virtue of teacher， 他不会扭曲这个上师的一些德性，上师的所具有的这些善良的品质，同时呢，那么也不会有这种对这些 disciples 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或者说这样子的一种扭曲。好的，所以呢，提婆论师啊提到的这个三点，三个特质 ：straightforward， 很正直的，第二个是 wise 聪慧的，第三个是有兴趣的，有兴趣的，聪慧的呢，就是说这个当然跟我们早上讲的那个 wisdom 智慧那个不一，意思不太一样。这个至少就是说你的反应要蛮灵敏的，或者说至少一般的这个尝试啊等等这些要具备啊，那这个是 wise 的一个基本的含义。所以底下做了一段引申呢，讲再看倒数第二段 ，Those who are suitable vessels to hear the Dharma have three qualities， 适合听闻佛法的，或者修行佛法的这些法器啊，它基本上具有三个特质。First， they should have an honest nature， 要有一个非常诚实的一个本质。They should not be devious， cynical。Or constantly trying to find faults in their spiritual teacher， 这我们昨天也念过了。那么这个学生呢、啊，他基本上不应该具有这种所谓邪恶的心性呢、啊，或者是说很这个cynical， 就是有一点这个叫做嘲讽性的啊，总是带着一个嘲讽性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师长的教导，然后或者是 constantly trying to find faults in their spiritual teacher， 或是经常的想要去从他所听闻的这些师长，听闻佛法的这些师长讲的话里面，或是他们的言行里面去挑错啊，去找他们的毛病，那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这个降低这一位师长的价值啊，或者是降低人们对他的这个尊敬的这种态度啊，这个是第一个。Second， the disciples should possess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good from bad， 他应该具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聪慧啊，去辨识对跟错。那这里面讲的对跟错，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佛法的这个脉络里面的话，当然如法的跟不如法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懂得去分辨的。那么当然怎么样讲是如法，怎么样讲不如法，那么这当然有这些这个戒律的依据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试着去培养的一个特质。 And last， they should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studying the teachings。 那么最后呢，第三个特质是对于佛法的学习啊，要有很浓厚的兴趣。那这里当然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事实上看到了有好多人，他也参加听法的活动，他也参加这些法会啊，那么但是他的目的不在这里，他目的不是针对学佛或者是对听法有兴趣，他目的是去这个拿一条红色的线绑在手上，然后这个让人家看到说，哎，你手上怎么带一条线？我去参加了什么一个灌顶啊，或者是说他这个拿一个什么东西戴在脖子上，或者是说这个家里面放一个师父的照片，让人家来看说，哦，你原来跟这位师父这个受过灌顶啊，对，透过这样的方式凸显出自己是很特别的啊，对，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啊。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是说把这个听法的活动啊当作是社交的场所，大家在那个地方聚会，平常太忙了没有时间碰面，都到那种地方去聚会。还有的人是有一种这个在台湾现在很流行的或者说很普遍的一种心态，是很喜欢把自己捐款的数目告诉别人啊，就是我昨天到某某地方去见某某师父，那么我供养了多少钱，还有收据在这里啊，给你看一看啊，用这种方式啊这个来凸显出其实是来满足自己的这种这个世间八法。那么这些啊都不是一个正直的态度，或者都不是真正的对学佛有兴趣。那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对学佛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自己解脱嘛，求自己的解脱，然后去利益众生。那所以有就是说除了这个目的之外的其他的这些世俗的考虑啊，其实都不是恰当的，都不是合适的。所以 那这个是提婆论师啊，他所举出来的三个特质。那么在底下，这个中发大师对于这样子的一种说法，他做了一些申论，做了一些引申。那他讲，他说这个一个适当的、一个合适的弟子啊，他应该具备的条件啊 ，the first added attribute, a straightforward or honest nature, is defined as impartiality。那么刚才讲的这个 straightforward 啊，这中国发大师在这里讲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应该当作是一种所谓公正啊，不偏不倚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If you are partial or prejudiced,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see the positive qualities of a spiritual teacher. 如果你是不公正的，或者是你是带有偏见的，那么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欣赏这个上师他所具有的这一些美德，或者具有的这一些这个比较是正面善念善的这一些品质。那你反而看到的是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 You will not see nor will you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 good teacher's excellent explanations。 那么你就尽管这位上师啊，他可能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修行方面各方面都很了不起，但是因为你自己的这种偏见啊，那么你忽略了他，你不愿意去这个向他请法，或者是说你即使去了你也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那么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很可惜、令人可惜的一件事情。好，那么下面呢，中国大师再继续引申 ，What is partiality？ 这个偏颇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being attached to your own system of religious doctrines and feeling anger or hatred toward other religion or other system of dharma。 那么偏颇的意思呢，在这里中国班大师讲的说是执着在你自己的这个宗教的信仰的系统里面，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教派里面啊，那么然后对其他的教派，对其他的这一些不同系统的这一种佛法的解说啊，感到愤怒，感到这个或者是这个生气、憎恨，那么这些就叫做 partiality， 就是偏颇的啊。那这个呢，通常我们在比如说昨天我们念的这个《菩萨戒》里面也有讲到过，我们有的学佛的这个朋友啊，那么因为他的这个坦白说是基础不够啊。所以呢，他虽然自己学的东西也非常有限，可是他的这种这个分别心，或者是他的心里面的这种成见很深，比如他觉得他自己学的是大乘的佛法，因此呢对于小乘的佛法就采取一个轻视的态度，会觉得小乘佛法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不需要去学等等，或是对于密乘，就如果是他是显教的，他就对于这个所谓密乘的这些东西，他觉得那些都是很这个离奇古怪的东西，那么等等之类的这种情绪啊，那么这是一种偏颇啊。反过来讲，那这个学小乘的这一些这个信众啊，他们会觉得大乘的佛法里面所教的东西啊，有绝大部分呢、啊、都不是佛陀亲口说的，是这个后来的这些学者们自己编造出来的。那么因此呢，唯一的可以信赖的这个佛陀的教法，就只有在这个所谓杂含经啊、暗经里面，还有一些经典里面包含的，就是这些小乘的主要的经典。除了这些之外，都是这个后来的人编造的，尤其是密续啊，尤其是密续这个。这些所谓这个密乘的修行方法，那么他们都认为这不是佛陀亲自教的，所以像这样子的态度，这都是偏颇的态度啊。所以在这里讲说，你不要对其他的 other system of 这个 of dharma， 那么采取这一种 hatred 或者是 anger 的态度，那么这个其实都是不公正。或是有偏颇的，那么如果是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话， 那么基本上讲，其实讲起来你还不具格作为一个弟子啊，你不适合作为一个弟子，你还需要在这方面去学习。那么另外呢，比如说宗喀巴 says that a straightforward nature alone is not sufficient， 光是公正，光是正直啊还不够。因为什么呢？ Because even if you have an impartial attitude, if your mind cannot distinguish a true and accurate explanation from a wrong one, you will not be a suitable vessel. 光是正直的不够，如果你连那个分辨对错的智慧啊，你都没有的话，那么你还是这个不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适当的法器。也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 wise 啊，要聪慧的，这聪慧呢基本上就是要能够分辨是非对错。那么这个当然是指的是在这个佛法的这个学习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如法的，什么东西是不如法的啊，这些都有这个都需要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比如讲说比如我们听到过有一种情形是说，某一些教派，那么他们很鼓吹，就是要用杀生来做这个供养啊，做这个供养上师。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教派，在这个教派里面的这些师父们，不断的会去跟弟子们宣扬这个所谓做对上师做供养，对本尊做供养的好处在哪里？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用这种所谓这个杀的一些牲畜啊，或者是说这个做一些这种不是这个禁术的一种供养。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论调啊，如果我们从正确佛法的观点来讲，这个显然就是似是而非的啊，就是一种其实是不正确的。那么假设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它是这个不正确的话，而我们相信了它，就跟着它一起去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离这个真正的所谓正信的佛法就越来越远了。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学佛，但其实呢，我们在做的是非常不如法的这些活动啊。那么这个对我们只有造这个让我们受更多的苦啊，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所以像这个能够分辨是非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光是这两个够不够？宗喀巴大师说还是不够。Because even if you have an impartial attitude and good judgment, if you don't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you will not make an effort to study and practice. 好，第三个我们刚刚讲说要有很强烈的一种对于学佛的所以有的一种兴趣。那这里面就讲，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强烈的兴趣的话，那你当然就没有那种动机，也不会这个有那一去那样子用功嘛，去学习。好，这里讲 lazy students or students who are not really interested but sit around and merely appear to be listening are like picture.Listening to the Dharma, I like pictures. 像假设我们不是真正的对这个佛法有兴趣啊，但是我们去参加的那些法会，虽然我们也坐在那个地方，但你可以想象，它就像你挂一张照片一样，在那个地方，那边也有一个人影，他们也在听佛法，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在听呢、啊，他是只是表面坐在那个地方而已。那么还有我们就比如说在这个很多坛卡里面看到这个很多的这些这个弟子啊，在向佛陀或者在向不同的这个佛菩萨们在请法、看到那样子的一个景象啊，也同样的就有点像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自己被挂在那个上面然后在请法一样，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在听呢、所以这三个条件呢、那么是提婆论师所提出来，然后宗喀巴大师做了一些引证。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月称论师啊，这个 Chandrakirti， 他的在他自己写的这本经里面叫做《四百颂论》啊，《Commentary on the 400 Stanzas》， 这部经里面呢，他讲到说有五种条件，一个合格的弟子啊，他必须具备五种条件。第一个呢 ，the student should have respect for the Dharma teaching and the teacher。这个学生呢要尊敬佛法跟这个教法的老师。第二个呢 ，the student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啊，要很注意这个听法。He or she should be impartial。哦，对不起，接下来的讲的这个才是五个条件啊。刚才是说这个 Chandrakirti 他列举啊一般的这个一般的要件是什么？那么他讲说 impartial， 我们刚刚讲公正 ，intelligent， 这个有智聪慧的 ，enthusiastic 很努力的 ，respectful and attentive。哦，他要很尊敬这个法跟师长，那么另外呢，他要 attentive， 要很注意听讲，这个是五个条件。那么这个是月称论师所提出来的。那么另外呢，中国法大师啊，根据这个以上的这一些这一些先贤们所提出来的论点，他自己整理出来有四种 qualities。有四种 ，a sincere interest in the Dharma， 对于法呀，应该有一种非常诚恳的这种兴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 paying close attention while listening， 在当你在听法的时候呢，你要非常的专心去听 ，close attention。那么第三个呢是 having great respect for the teacher and the Dharma。对于法跟这个传法的这些师长啊，要非常的尊敬。第四个呢 ，casting away faulty teachings while adhering to good explanations。那么这个实际上就等于刚才讲的这个分辨是非哈。如果是对的，那我们就要紧紧的去跟着他去练习去学习。但如果说这个是错的，或者说是一个不正确的、似是而非的，那我们要赶快的把它丢掉，不要再去做这些练习。好，那么第五个呢是，these four conditions depend on these four qualities depend on two conditions。刚才讲的这是四种 quality 啊，这是中国八大师所举出来的，有四种啊，做一个学生有四种条件，然后这四种条件又是建立在两种情况之上。第一种呢是is the necessary or concordant condition of having the wisdom that distinguishes good from bad。 你要能够具有以上的这四种的条件呢，那必须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第一个前提是说你自己要能够去分辨好坏，分辨善恶，分辨是非。那么第二个呢是a straightforward attitude which is the basis for rejecting partiality。 你要有一个很正直的态度，那么这个正直的态度呢是让自己啊能够去拒绝这种所谓的偏颇。好，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整理一下，刚才讲到作为一个弟子啊应该具备的条件，那么这些不同的论师啊，提婆论师、月称论师或者是中阿巴大师，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重点，但整体看起来的话，实际上这里面大同小异啊，并没有差多少。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第一个要很正直，第二个是说要具有这种聪慧 的这个能力，第三个呢是要对佛法要非常兴趣，对，要对佛法有兴趣。那么当然从这个对佛法有兴趣这一点引申出来的，就是对于 听法，对于教法的人要很尊敬，对于法本身要很尊敬。整体来讲，就作为学生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在这里。到这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生下来笨笨没关系啊。那所以才要来听课。
我的意思说，当一个学生的条件就是之一，我们基本条件就不符合。第一关就进不去。
他并没有说，并没有说你不符合就不准来呀、啊。
是基本条件呢、啊。
是没错，那假设我们自己，我们做判断说自己还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我们要加倍的努力，让自己具备这些条件。
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我们参加一个考试，那就基本条件你要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可以进嘛，就是很清楚，就是这个条件你不符合，特别考试资格都没有。然后为什么他们说要把，比如说你一定要聪明，一定要……
这个跟考试不一样，考试你刚刚讲的是没错的，他你如果没有具备某一些条件，不能够进场。但是学佛没有这样子，学佛是说，只要你有心。尽管你现在条件还不够，你都可以来。
所以其实这样老师就不用太要求，对不对？
你要求什么？当然没有什么要求啊，是说总是希望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接触这一些教法的话，那这个上是要好好的来把握，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嘛，对。那至于说自己是不是真正已经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了、啊，这个恐怕还是比较退而求其次的事情。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努力的去充实，让自己赶快能够具备这个条件，这个就可以了。他
对，所以老师，如果我们真的念，就是我们念很多哈，修行什么，我们就可以变聪明。有没有这个实质上有没有
具备了？变聪明的基础，应该这样讲啊，具备了让自己变聪明的基础。因为我们以前讲过说这个文思修嘛，我们第一个要具备的基础是听闻，因为刚开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不懂的，所以你要去多听闻的话，那么能够了解到它的这些基本的内涵。那了解了基本内涵以后，后面的透过思跟修的这个练习的过程，我们才能够具备判断的能力啊。这里面讲到说，你要能够判断对错，判断好坏，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的，它不是说与生就俱来的。
所以就是说，假设我现在程度是一，我因为接受到这个，我可能已经变成二，那也许那就是这个对话而已，那也许我现在是十，我就说这个天平两极。那就是
个十，
那就是
个二，
也就每个人基础点不一样。
没错，
这样
去
解释。
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那这边补充一下，在115页这个中间这一段，就是等于是上面算下来第三段。好，所以虽然上面那段第一段不是完整的一段，但是算下来第三段，在第五行的地方，这里有一个。A sutra called the Bodhisattva Vows of Liberation， 啊，这个你看它的那个字面的意思、啊、是菩萨解脱经，菩萨解脱戒经啊。这个 Padimosha 是解脱，我们不讲别解脱戒嘛，菩萨解脱戒经，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要补充的是。116页啊，对 Chandrakirti's commentary on the 400 stanzas。 Chandrakirti 是月称啊，月亮的月，称呼的称，月称论师。那么这一位大修行者，他做了非常多的著作，包括这个比如说入中论，谈专门谈空性的这些都有。那么这一部经呢，是他对于前面提到那个提婆论师的400颂所做的一个commentary， 是做的一个补充说明，或做一个引申，所以叫做四百颂论。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不论是提婆论师或是月称论师或是中发大师，他们对于一个具格的弟子所要具备的条件，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啊，事实上是大同小异的。那么里面其实有一个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说假设我们要具备所谓的 impartiality， 具备公正，那么这个基础是什么？基础啊，是其实是戒，其实是戒的戒律的戒。也就是讲说，我们如果了解到所谓的十善业跟十不善业的内容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一方面去按照这个十善业的内容去积极的去做，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根据十不善业的内容去避免造作，在这样子的一个练习的过程里面的话，慢慢的我们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对的，或者相反过来是不好的或是错的，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分辨。所以它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建立在这个所谓戒律上面，也就是讲透过戒律的练习啊，那么我们才会逐渐的具备这个所谓分辨是非善恶，这种所谓不偏不倚的这种心态啊。比如讲我们刚才在前面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的教派里面他要借着杀生来做供养，那么这个如果是从佛法的观点来讲，这个事实上是不如法，这个是在这个造这个不善业，因为杀是一个根本的业，根本的这个不善行，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那么这个教派事实上它是不如法的，我们就知道这个怎么样来跟他这个应对。那么同样的呢，比如讲说有一些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听到，比如说有一些师父们啊，借着这个鼓吹所谓的双运可以替这个学生消灾解厄，或是有能够达到种种的这些利益，那么我们如果说我们对于戒律有很清楚的了解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啊，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事实上是不如法的，我们就可以因此而来判断是不是要继续跟这一位特定的这个修行者啊，或者是说这个特定的人啊，是不是要继续跟他的互动，这个是我们就是说可以用来做判断的一些依据。那这当然它的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我们自己要对于这个戒律啊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同时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去练习的话，那么当然就会有这个很清楚的一个判断的能力跟依据啊。所以在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作为一个学生，那么他应该具备的这几点这个特质啊，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到这里？好，那我们再继续下去。
Yeah. 那么好，这个前面的两节啊分别谈到师长的条件、学生的条件，我们第三个小节呢进入到这个作为学生、作为弟子啊，我们如何去依止师长，那这个就是重点了，如何去依止师长。那么在这个如何依止师长里面呢，又分为这个三部分呢、啊、又分为两部分。第一个是如何在思想这个层次啊去依止师长，那么第二个是如何实际的去做，实际的去依止，这个是在这一节里面所讨论到的这个重点。那么在第一个小节里面呢，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举了这个有两位格西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位格西呢，他是有很多上师，所以他只要是在路上啊或什么碰到了有师父在说法，他就下座他就下车什么就去听法，所以他的这个弟子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很难堪，因为他是一位具格的上师，而且他又是一位格西啊，那么 但是呢，他往往对那些在家众啊，当他觉得那个在家众讲法讲得很好的时候，他就去跟他顶礼，然后去坐下来听了。所以他的这个这样子的话，就那一位在家众就变成他的师父了。所以他就这样，他就用这种态度去学法。那么他的自己的弟子啊，他自己的学生就觉得他这个很不怎么讲，就觉得很不自在，每次跟着他在路上半路上面就停下来，然后去听法，那么他们就觉得不自在，这是一种。但是呢，这一位师父呢，后来他自己也有成就，就说这位格西啊，他自己有成就。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格西呢，他的刚好相反，他在那一生里面，他只有非常少的上师，而且他也不主动的出去这个接触这些不。就是这些不认识的这些传法者，所以那么这两位这个格西啊，那都后来啊都有这个很大的成就，所以在这两位格西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里面呢，那么就引起了这个给西普罗瓦的，还有他的另外一位喇嘛。公巴仁犬这两位喇嘛就讨论，到底你是要很多上师比较好，还是只要有一两位或者少数的上师就好了？所以他们就有一番争论。那么最后呢，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啊，这里讲说 ，They finally agree that taking few spiritual teachers is better for a student whose mind is not yet well trained。所以整体来讲啊。假设作为一个学生，你还没有接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训练的话，那么基本上啊，上师少一点比较好，对自己啊会比较有利。假设换句话反一个方向来讲，假设你已经这个受到了很完整的训练，而且你自己也都已经有很坚实的这个基础了，那么你如果说。有机会能够多去从不同的角度来听法的话，那当然是更好啊。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去听法的时候，经常啊听到达赖喇嘛讲说，不要对于其他的教派啊有任何的这种这个所谓分别的心态。那么事实上，达赖喇嘛自己他就讲，他也有这个。白教的上师，他也有这个尼玛派的上师等等，因此呢，他讲他说我们不要做这种分别心。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讲说，当一个学生如果能够修到像达赖喇嘛这样子的一个层次的时候啊，他对于不管是佛教自力广论，或对于这个空性什么，都有很实在的基础了。那么这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对于这个佛法有一个很清楚而且整体的一种了解了以后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去听什么大圆满啊、大手印啊、什么这些法，对他来讲只有加速他的成就的这个速度，或者是加速他学习的这个速度，只有好处。但是反过来讲，假设像我们是刚刚初学的，如果我们到处去听法。当然我们必须要去做接触才能够知道哪一个比较合适、啊、可是呢你自己心里面要有这样子的一种认知啊，就是说当你在接触的这一些过程里面，另外一种副产品呢、啊，是说让自己的心变得很散乱啊，让自己的心反而变得比较混淆。那么假设有这种情形发生的话，那么自己就要注意了，就是说这样子这个做法可能对自己在暂时在目前来讲不一定有好处，那么所以应该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因此从这一个中巴大师在这本书里面所举出的这两位格西的这个例子啊，那么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就是当我们自己在决定我们是需要一直多位上师或者是一直这个少数的上师啊，那我们自己做一个判断。好，所以在这里讲就是说那么接下来呢，就我们先从 第一部分啊，就如何在思想上面啊来医治啊，从这个地方开始来进入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就是在思想上面来医治上肢，那么怎么样去训练我们的思想，怎么样去训练我们的心态，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医治啊？在这个叫做道感经啊 Area of Stock Sutra， 这个道感经里面有讲到有几种心态啊。
感就是那个，
他讲到说一共有九种心态，你可以用这九种心态来医治一位上师，但是这九种心态呢，同时又可以把它引申成四种，可以把它整理成四种。道感是 Area of Stocks， Array 哎，稻子的稻，稻麦的稻， Stocks STALKS 啊， Area of Stocks Sutra， 这是道感经。这些经我都没读过，名字都觉得很新奇的，这是在大藏经里面读到的。那么他讲一共有九种，然后从九种里面前面三种啊是一样的，第四种呢可以把后面的那个六种归纳成第四种，所以你也可以说有四种态度啊，我们可以依据它来医治啊。第一个是 The first analogy for the way you should think about your spiritual teacher is called the attitude like a wise young son， 像一个年轻而聪明的儿子一样，我们用像一个年轻而聪明的儿子一样的心态去医治上师，把上师当作我们的爸爸，那么我们是他的年轻的儿子去医治他。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在年幼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对自己的父亲呢有一个比较这种亲近的一种尊敬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那么只有这个父亲呢，他可以给我们比较多的指导，他可以给我们比较多的这个引导。所以这个 young son 的这个年轻的儿子啊，当然依着他的父亲，可是呢这个年轻的儿子呢，当他到了这个所谓叫做什么青春期以后啊，他开始自己有他的这个所谓的聪慧，有他自己的判断，因此呢有的时候他爸爸给他的建议啊，他不一定会听，尽管这个爸爸可能是出于善心，那么但是呢这个儿子不一定会听。所以我们就要像这个儿子一样，这个师长啊，他讲的话有的时候并不一定完全要去相信，你就前提是什么？你觉得他讲的是不对的，好，你觉得他讲不对，你就不要去接受，不要像某一些说法是说，或者说不是说某一些说法，而是说在这个密续里面有规定，严格的戒律，上师告诉你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去做，没有任何的不能有任何的意见，不是这个样子。在这里呢，讲的是说，作为一个儿子啊，那么我们固然是要听从父亲的意见，但是如果当父亲讲错了，或我们觉得他讲错了，我们这时候可以不接受他的意见，可以跟他这个讨论啊，那么来确定我们是不是要接受。所以然后呢在这个道感经里面讲到说，那你怎么样去拒绝他呢？你要用一个很委婉的方式啊，很圆融的方式去拒绝父亲给你的建议，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的小孩子，你给他讲什么建议，他听得不爽的话，他就掉头就走，好，或者是说这个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这种反应，不是这样。那么你要用一种比较和缓的或者比较这个圆融的方式啊来拒绝他。那么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基本上一方面不会失去你对他的这个尊敬，同时另外一方面这个对父亲来讲，他也有面子一点嘛。 那同样的，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呢、啊，对于老师，假设我们不是完全同意他所说的，那么这个时候用委婉的态度啊，可以跟他讨论，他讲话的他的这个建议的意义，然后再来决定是不是要遵循。啊，这个是第一个。那么在这里讲说这个格西在这边补充了，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 "We have an expression in Tibetan"， 在西藏啊有一种说法 ，"Don't put your nose ring into just anybody's hands"。那么这个指的是牛啊，这个在牛的鼻子上面啊穿一个牛环，然后牛环上面绑一个绳子，当你把这个绳子交到别人的手上，你就失去了自主性，那么就只能够被对方啊牵着鼻子走。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说，你不要像一条牛一样的把你的这个绑着鼻环的这个绳子啊交到任何人的手上啊，你要自己去判断合适了，你再交给他，由他带着你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态度，第一个态度。那么第二个态度呢 ？The second mindset is the attitude like a Vajra。那 Vajra 各位都知道，金刚啊，或者金刚杵啊，这个是非常坚硬的一种这个品质的。那么通常呢，这个金刚啊，甚至比如说金刚钻，比这个金刚钻这个质地非常的坚硬，不容易这个打破啊。那么同样的，我们对于对待师长的这种心态就要像金刚杵一样，那么这个非常的坚固，而且不容易破碎。好的，所以这里讲说 The correct attitude toward a teacher is as firm, stable and unbreakable as a Vajra， 就要像这个金刚杵一样的那么的坚硬啊，那么的这个稳定，那么的不能够被打破，不容易被破坏啊。这是第二个。那这里当然也就是讲说，一旦我们认定了这一位师长做我们的上师啊，那我们就要尽全力的来医治他，不能够有任何的这种这个疏忽、放松等等这些心态。第三个呢 ，the third attitude，the attitude like the earth implies taking on the entire burden of fulfilling your teacher's instructions and wishes。那么这个地方讲说，我们的态度要像 the earth 像土一样。好，这什么意思？他就讲。This means taking up yourself the responsibility to carry out any activity suggested by your teacher。 好，那么你的上司给你提出来的任何的建议啊，那么你都要很尽责的去把它完成。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态度呢，你就讲说好像是这个土地一样啊。那么这个为什么讲呢？像土地一样，这个土地啊，它是承受各式各样的这一些这个内容，而不会有任何的怨言。所以这讲说 The earth does not get disheartened or discouraged no matter what it has to carry. Water, mountains, tree, humans, animate or inanimate objects.所以这个土地呢，它事实上是所谓来者不拒啊，它也不能拒。那么你把任何的好的坏的东西丢在它上面，它都只能够承受。那么这个就用这个来形容我们对于上师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啊，就这个是一种像土地一样的这一种心态。那么另外呢，比如讲说这个在这里啊又举了一个例子，是另外一位格西。这个普多瓦，格西普多瓦，他告诉一个告诉这个 Chengawas monk， 就这一个地区啊的这些出家众，他说 ，When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a qualified teacher， someone who's really like a bodhisattva， you are most fortunate if you are able to act on their advice and accomplish the instructions that such a wonderful teacher gives you. 啊，能够碰到一位像菩萨一样的这个上师啊，那真的是无比的幸运。所以当然你要 你要这个尽力的去照着他给你的指示去练习，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才会对自己有好处。所以用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来面对我们的师长。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 attitude 第四个 attitude 呢，是我们刚刚讲第四个 attitude 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六个啊。那所以在第四个 attitude 是说 you should rely on a teacher shows the way you should think about carrying out the responsibility of your relationship。 那么我们要去想想这用以下的这种态度啊来这个尽我们的责任。那么 the first is called the mind like an all-encompassing mountain， 像一个什么，像个无所不包的山一样。 This means that just as the vast mountain is unshaken by the wind, the mind cannot be disturbed by any difficulties that may arise。 那么这个山呢，它是那么的坚固，坐立在那里，所以任何的这个狂风暴雨啊，对它不会有这种这个撼动的力量。同样的，我们要用这种像山一样的这种心态，那么来这个面对我们的师长，就说这种关系啊是不能够被这个任何人所这个影响而变动的。好，那么这里面讲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格西，不，有一位出家人呐、啊，这个出家人叫做公帕，叫公帕。那么他呢，他的师父啊是这个格西江高王。那当这个格西在讲课的时候啊，那么他们都当然是坐在地上，这个当时在西藏，因为条件各方面都很差，所以他们都有的时候都连这个屋顶都没有，那个听讲的地方就是一般的这些平地啊。甚至可能是土地。所以这个公帕这位出家人呢，他的身体很不好。那么他在听法的时候，因为长期的坐在地上，所以他的每次都是下半身呢就都这个没有知觉了，发麻。经过了一阵子以后，他就去跟他的这个上司请示，就说我是不是可以啊不要听课了啊，因为我身体实在太不舒服了。结果那个上司啊怎么跟他讲的呢，上司说你看啊，上司说 You have been born many many times in heavenly abode where you live in pleasant, enjoyable and magnificent palaces, but never before now you have had the experience of relying on the Mahayana guru and listening to the Mahayana teachings, therefore sit there, don't move。那么这个上司呢就很严厉的告诉他说，你以前有多少事啊，你都是在天道，在那些非常舒服的宫殿里面啊，坐在那边这个游戏啊，或者甚至有时候听听法，所以你从来没经验过这种痛苦，现在只不过稍微一点点辛苦啊你就觉得受不了了，回去坐好，这个不要乱动啊。那么这个就告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啊，告诉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公法事实上他当然他就只好乖乖回去做，因为这是他上司给他的指示啊。尽管他自己很不舒服，他还是得这个照着做啊。所以这一个是第一个态度，像一个这个 mountain 一样，像一个这种坚定不移的不被轻易动摇的这种态度啊。
这个地方还要补充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格西啊陈高华对这个公法这么的严厉啊，因为他过去生很多生是在天道，他现在已经掉到人道来，等于说他的福报啊已经开始在消减。那么如果说他不这个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啊，能够好好的来修行的话，那么极有可能他下一生啊掉到下山道去。所以这个格西在这里啊对他这么严厉啊，就是要他 打起精神来啊，那么来承担或者说来承受这样子的一个不舒适啊。那所以刚才讲到这个说 all encompassing 这个 mountain 呢，就指的我们用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就不受任何外力的影响而动摇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来维持我们跟上师之间的这种关系。